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米歇尔泰哥 Robert。
今天要来聊，又是学生时期的往事。我们之前有一集聊了那个电脑课嘛，那集的收听率意外的蛮高的。好的，可能也不意外，因为大家可能都有共鸣吧，尤其你有打过游戏什么的，就会觉得，对，那个时候真的很荒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就是来聊那些想当年，尤其是国高中时期。被借去考试的那些课程，
哎、欸，可是其实我很好奇，你真的很多课被借去考试吗？通常都是那些网络上一些乡民们都会说什么啊，怎么那些课都是来考试的啊，什么的什么的。可我真的仔细想一想，好像也没有真的都被借去考试啦。
其实我严格来讲，都是在段考的前一周，可能会有两堂课被借去吧，但是真的没有到什么整个学期都没有上到课的那种程度。
好像就是可能段考前一周，或者是可能国三、高三那种要考大考前一阵子，可能什么模拟考前什么的，导师通常就会去跟那些非主科课程的老师协调说，那个什么老师可不可以就是这堂课借我一下啊？我可能要考一张什么东西。然后通常那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学生，你就会有一种哦，又考试，我好不容易可以拿这些课来放松一下，听点别的东西了，又考试，你就会觉得很不爽。
可是坦白讲，我真的很讨厌科目被借去考试。应该这样讲，我觉得那个科目被设计出来要教就是要教，而不应该是什么被某某科借去干嘛。就当然，因为什么升学至上的这个主义，我们可以想象说，一定是那些主科的课去跟这些其他的才艺课们借时间。可是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就是为什么等下健康课不重要吗？美术课不重要吗？音乐课不重要吗？老师们会觉得就是要拿来考试，因为大考要到了。其实讲难听点，那为什么那些课不考试呢？那如果那些课也要考试的话，他们可不可以跟主科借时间？
对，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在长大之后，就是离开学生生涯之后，慢慢的发现到说，就是那些我们刚刚提的那些非主科的科目，其实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某些东西，对我们的生活上是的确有其他帮助的。
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就一个一个课来聊。我这边列到的第一个课，或许不是大家最讨厌的课啦，这个课是体育课。我们应该是从国小到高中，一定都固定会有体育课。大学你可能有些人还会去选修，甚至是必修，你会有体育课这个东西。那我必须说，身为一个蛮爱运动的人，体育课并不会对我造成困扰，甚至我还蛮喜欢上体育课的，因为可以打球啊，可以流汗啊，然后你可以动来动去，你不用坐在教室里面。但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女生，就是可能怕被晒黑，或是讨厌流汗，或是本身没有那么会运动，所以没有办法从中找到一些乐趣或成就感的人，应该是蛮讨厌体育课的。
讲到体育课，你就一定要提到一件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从国小，应该是国小开始就有个东西叫体适能，你还记得吗？
我超讨厌。
对，我还记得那要做什么，好像是立定跳远，然后坐姿体前弯，然后800、1600，还有一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记得好像还有。仰卧起坐
啊，对对对，1分钟仰卧起坐。
对，
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就是我记得从国小、国中到高中都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就是每一个学期的体育课都要做一次类似量测的东西，去知道你的表现如何。然后标准还改，因为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是男生只要800，然后从国中开始男生就是1600了。
其实我真的不懂这件事，因为我知道在 D 卡上面一天到晚也在吵这个800、1600问题，但我们今天没有要吵这个，我只是纯粹的不懂。请问体适能这个测出来啊要干嘛？
好像是说，就是它有各个指标啦，就是它会根据，比如说像坐姿体前弯，就是去看你的柔软度啊，然后立定跳远可能就是你的一些爆发力，还有什么瞬间反应能力，1600公尺那个就是你的什么心肺耐力。
OK，好，你知道，然后嘞，我比方说我的爆发力特别差，但是也没有影响啊，我也不会因此而体育课程变成狂练我的爆发力，或是我心肺功能不好，狂练我的心肺功能，也没有啊。
今天我们想要聊的事情就比较像这个，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体育课都是安排好的。像我印象很深刻，我高中的时候每一个学期第一堂体育课，我们班就一定会有人去找我们班的体育老师说，老师，这个月篮球是什么时候？然后老师就会看他的课表，因为都是排好的，他就跟我们说，什么几月几号的那一周开始连续2周，这东西当然你说是让学生去多方体验 不同的运动项目，这是有它的好处存在。可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如果不喜欢的时候，他还得被迫要上这个课。可能在那两个礼拜，我还会觉得说，我宁可考试，因为我真的不想上这个，我就好无聊。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爱运动的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我也认同这些都是排好的这件事其实是蛮烦的，因为我自己也有比较偏好的运动项目。那我当然也可以理解说，比方说像国中国小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多方涉略，所以可能每两个礼拜换一个球类，我都可以理解。可是重点是，再怎么样都会有一点受限吧。你也是要看你读的那间学校，它有什么样子的配备，然后你才有办法去接触，然后就会变成你刚刚所讲的。那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全部都接触到的话，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我喜欢的去接触就好？
对，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到我们大学的时候才比较有这种可能性，让你自己去选你想要的。在国小到高中这一段日子当中，它就是排好的、啊，你要干嘛就是干嘛，叫你干嘛就干嘛。然后即便你很讨厌那个东西，还是要你干嘛。我们国中是有游泳池的。然后那个游泳池就一定要有游泳课，然后你不确定你那时候还有没有，但我那时候是有一个什么样，你游25公尺，然后去算你的时间的。然后我就有一种觉得说，有的人天生就是旱鸭子，他就是不喜欢水上活动。虽然这样说话可能很重，可我真的会有那种，你没有在尊重每个人的差异。有的人天生就是不喜欢这件事情，他当然你可以说，他试过了才会知道他喜不喜欢。对，可是他只要试一次就知道不喜欢的情况下，为什么你要强迫他每个学期都要干嘛再试一次，来看看他会不会突然喜欢了吗？
我觉得所有的台湾人都应该要学习怎么游泳，或至少你有自救的可能。毕竟我们是岛，你一定要有这个技能，这一点我是毋庸置疑，绝对同意的。可是我完全认同你刚刚的点，是不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按表操课，就是哦，这个学期这两个礼拜游泳，下个学期那两个礼拜游泳。而且我坦白讲，游泳课这件东西，女生应该有超级无敌多理由吧？我觉得男生可能很干，因为女生只要说我月经来，然后就不用游了。可是男生没有这个理由，男生可能真的要比方说受伤。而且我最讨厌的体育课是那一种站在岸边，然后只是滑手滑了一整节，你知道吗？我超想打那个体育老师，我想说，请问这到底在干嘛？从家里带了我的游泳的配备，到了学校换了泳衣之后，在那边给我在岸边滑手一整节课，然后那边一、二。三 ，Oh my god， 在干嘛？
因为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很多人可能觉得，男女合校什么，看女生穿泳衣。我说真的，我根本没有那个心情。没有人会在高中就在那边穿比基尼的，好，就算可以看到好了，那又怎样？重点是你根本就不想做那件事情，很麻烦。我今天要从家里带着我的泳具去学校，然后我还要先在下课时间，那是我的下课时间，我必须去游泳池先换好我的泳裤。课程结束之后，我还要下去去淋个浴，有的时候还要先洗澡，把身体洗干净，再把我的泳裤拧干，然后再换回我的制服，然后回去教室上课。
我觉得比较麻烦的点，就是因为游泳你要事前事后都是需要去准备的，然后女生又要吹头发，女生很多长发在那边吹，你都已经要吹到下一节上课，你还要急急忙忙很狼狈的冲回去。然后其实游泳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所以在游完以后你的全身会非常的累，你的体力会大量的流失，然后你根本后面不管是什么课，你是不可能专心上课的，更不要讲你晚到教室，后面那一节课老师还会被送，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要那么久？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都安排的这么紧凑呢？然后当然除了游泳以外，其他也是啊，你说什么篮球，其他这些项目，每个人打完球都臭的要死，然后整个班上都是汗味，后面那个老师进来也是那个鼻子一皱，然后就觉得说，天哪，整个班真的上得下去吗？你的肾上腺素都还在分泌，你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去看那么枯燥乏味的东西。然后更不要讲有些男生啊，或是可能女生也有啊，就是趴着就要睡觉，因为他刚刚已经体力流失。我想说课表到底是在排什么啊？真的，虽然我本人再次强调，我真的很爱体育课，因为我是非常爱运动、爱打球的人，所以我一定会下去运动。可是我真的每次回去，我就觉得说，后面那堂课我根本上不下去，我从头到尾都在放空啊。
我自己也是，我其实不是说多喜欢运动，但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可我只想从事我想从事的运动，我不会想要去做那种我就是没有兴趣的那种运动。比如说，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代，我有体验过田径类的运动，跑步就不用讲了嘛，跨栏也是嘛，我也还体验过标枪，我有体验过铅球。
我这些都没有体验过，你们学校好好哦。
我觉得这种体验就是我喜欢的课程内容，但真的仅止于体验，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只要知道这件事情，你有兴趣没兴趣就可以了。你不要再跟我说，我们国中男生、高中男生，起码比如说铅球要能够抛掷到多远， 你这些课程是希望带给学生们什么东西？如果你今天希望的是对他的未来有帮助，那你要去定义说，欸，这个帮助是什么？那如果你希望的是他去探索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就是体验。那你不应该设立任何的标准去评判他成绩的一个依据。我说真的，有的人就天生就不会做那个动作，然后他抛出去，你还跟他讲说你起码要能够丢到五公尺，你丢不到五公尺就是不符合这个体适能标准。欸，那有多受伤啊？对他来说，他会怀疑他自己，觉得说我太烂了，还是怎样？我有什么问题吗？
我完全可以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我记得以前上排球的时候都会考发球。对于会运动的人来讲，还有可能大部分的男生来讲，你就算是使用蛮力，你有想办法可以把那个球打过去。可我真的有看到我们班的一些女生，哇，我真的觉得她们很可怜，因为她们就是那种打不到正确的球的点，然后又没有太多的力气，所以她们已经重考了大概三四次还是发不过。可是你知道那个场面很像大型霸凌现场，因为就是全班盯着她们看，然后我都看到那些女生脸都红了，然后一脸就是很不自在，然后发又没过，然后老师就说来再试一次，然后又发啊，又没过，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算了，放过他们好不好？他们就是不擅长这个运动。然后那个年纪就一定会有碎嘴的人会说，啊，这样子也发不过，有那么难吗？我觉得不用伤害他们的信心吧。
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国中的时候的排球课，我们考试的内容是要求所有的男生必须要使用上手发球能够发过网，女生才可以接受低手发球。Oh.很多男生其实在国中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做到上手发球过网的，但是大部分的男生应该低手发球都可以打过去，因为就像你说的蛮力嘛，砰，然后跳过去就好了。说真的，现在想起来超级没道理，就是你只要让他做出正确的姿势，剩下的事情不应该是拿来考验他的部分。比如说，欸，他姿势只要对，他打不过去就是打不过去，他的力量就是不够，你只要确定他的姿势是正确的，不要让他受伤，这样就可以了啦。这样不就是已经达到了教学的目的了吗？你怎么还会是要求他说你一定要他发过去？不是，到底有什么问题？他发不过去又怎么了吗？
体育课这个东西或许是很多人以前的噩梦，只是我们两个人刚好都没有经历过这个噩梦。但现在仔细想想，有非常多不合理的地方。那再讲讲我觉得体育课没教到但是应该要教的事情好了。因为体育课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嘛，它就是校园里面有什么样子的设施设备就照着排。可是我自己觉得我算运气好，因为我有遇过的一些体育老师是他可能本身是类似像是体操出身，或是比较是路上运动的，不是只是球类的，所以他有算是浅浅的去教一些关于肌群。所以就是现在的健身风气起来的时候，我是真的有意识到说，欸，有一些很基础的观念，比方说什么肌肉叫什么名字，然后你做那样子的伸展可以让那个肌肉放松。可是我后来发现，欸，这好像是我的那个体育老师有教，然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体育课不就打打球而已吗？就是没有人有认识这件事。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你要去认识你自己的身体跟肌肉，你才能进一步的知道说你不会受伤啊。
我觉得你这个老师这样教真的是很好。我觉得这其实跟现在健身风气比较盛行是无关的，因为那无论如何是你自己身体的东西，并不是一定要运动的时候才会受运动伤害。很多时候你可能只是你扛个重物什么的，有时候就会拉伤，或者是疲劳损伤，什么膝盖啊什么的。有的人可能走路姿势不对，长时间的也会造成受伤。看医师的时候，医师可能会只会跟你讲说啊，你这个就旋转肌受伤。那你可能一头雾水，想说什么东西是旋转肌，什么鬼东西？有的医生可能会觉得说，我跟你解释这个好像也很浪费时间。那我就跟你讲啊，反正你的肩膀现在就受伤了。我觉得适当的去了解这个是好的。他就是对你自己的了解，他今天对你的生活是有帮助的。他并不是只是单纯说什么运动的人才会需要了解这个东西，没有，你不用运动的人，你一般人也会需要了解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讲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下一堂课，就是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我也觉得蛮违和的，真的是我很幸运吗？因为我觉得还算是有教到一些东西。先说我读的国中都是公立国中，就是家里附近的那一种，然后高中也算是社区的学校，所以我并不是去到一些很特别的贵族学校或是私立学校，它有特别的课程。那我的健康教育课呢，我记得我国中三年大概有整整一年时间都在教安妮吧，就是怎么帮人人工呼吸。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也很感谢当时的老师有花时间在教这个，虽然现在可能也忘了一大半了，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而且也应该要在健康课教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亮点是在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真的有一堂课是老师带着器具跟保险套到班上 老师真正实际的跟大家讲说要怎么使用保险套这件事情。那个年龄那个阶段大家其实是有点别扭害羞，然后男生也会开一大堆不太好听的玩笑。能改正的点当然是男女分开来教，那要先从比方说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教。我觉得其实是要出一点功课，然后让大家回家自己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隔天可能再考试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应该要先教怎么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到怎么安全的避孕啊，或是性行为啊，然后再来就是一些什么 HIV 的知识这些。但我当时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的是，至少有教怎么使用保险套。因为我后来也听到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他们听到我有这堂课的时候，他们也吓烂，他们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在学校教这个。
没有，我真的觉得这是必须的。大学的时候还有同学曾经问我，他要跟他女朋友去过夜，他亲自来私底下问我说可不可以告诉他怎么戴保险套。我超问号，一个男生大学已经成年了，完全不知道如何使用保险套。我不是说什么老师没有教吗，而是你是男生，今天如果是女生不了解这个，废话，因为他没有那个器官，他不会使用，这我可以理解。可是今天是一个男生，那是你本来就要戴在你身上的东西，然后你今天跟我说我不会用这个东西，科普一下，要先吹气，吹了气之后确定他没有漏气，然后捏着头才能戴。很多人是完全不知道的，我整个超级意外。而且我真的觉得健康教育这件事情可以搭配类似辅导课，就我们以前也有辅导课这种。因为在国高中时代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对于这些事情可能是比较害羞的，比较好奇的，这个东西会影响他心理发展的层面，他怎么去认知这件事情，去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欲望，了解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从国中高中开始渐渐建立对自己的了解，还有对自己的认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事。因为总好过他可能长时间都以为他自己怎么样，然后到了某个时间点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完全不是这样，然后突然觉得自己好奇怪，就是我怎么以前都觉得我是这样。说实话那也不是什么正确观念，它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啊，它就是一个对你自己的了解的知识，而且是一个谁都用得上的东西啊。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当然也会牵扯到一点点可能政治层面，或是比方说几年前的那些公投啊，或是现在陆续在推动的一些法案啊，就算学校没有教，可能家庭的教育也必须要涵盖到这一块。坦白讲，你刚讲的那个例子，我觉得至少那个同学是有求知欲的，他知道他必须去懂一些事情。那我这边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是我之前跟一个非常要好的异性友人，然后因为我知道我们都已经好到不会尴尬之后，我们有一个晚上我们真的是聊到很深入，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对于健康教育的了解程度极度匮乏，就是可能会问出一些很白痴的问题，可是就像你说的，我是没有那个器官的，就是我可能会问出说那你们这样子坐下来啊，脚打开是真的因为你们那个很大吗，就是会问出这种明明听起来很荒谬，可是你仔细想想因为我没有那个器官好像又很合理。更深入的也有，就比方说你们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你们是可以控制的吗，什么样子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举动，然后比方说对于女生来讲什么叫圣人模式，我们可能都只是听过别人讲。我说实话这些可能是课本上面都要讲的，而且是需要站在一个真的是卫教的层面，而不是真正在告诉你一些什么影片啊，然后或是告诉你一些错误的资讯，说这样子的话谁谁比较厉害，就不是那个层面。
女生无法想象，因为你们就没那个器官，你们怎么可以理解？就像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女生有胸部，很多人在国中的时候，那我说真的，那真的很不尊重人。你会讲说什么？大奶奶什么这种东西？我说真的，那超伤害人的。我觉得你如果能够在健康教育让男生体会一下，他就装个假的，然后重的要死，你让他体会那个生活一天，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辛苦了。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的确是比较丰满的，他们不止一次跟我抱怨过这种事情，就是你知道那有多累吗？你知道我整天下来我腰酸背痛吗？他们要顾及的生活面很多，而且还有提到被性骚扰，真的是属于犯罪层面的事情了。很多人可能是没有意识到女生的天生的器官的那个构造，让女生比较容易得尿道炎这件事情。你要让他早点理解到这件事情，那他是不是在面对到的时候不会那么慌张，或者是知道自己大概发生什么事？因为我知道也有很多女生朋友曾经有跟我说，他们第一次尿道发炎的时候，真的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生病，还是自己是怎样，然后就会开始想东想西，什么我明明还没有让男生碰过啊，为什么我会这个样子？你知道，这已经想到这种程度了，你知道？我觉得健康教育除了这个部分之外，还有对一些疾病的基本知识跟概念，你不能从小长到大，我只知道什么是感冒吧？你想知道说有些症状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处理，你应该有这些东西基本的知识，你总不能跟人家讲说反正你不舒服就去挂号啊，反正台湾诊所很方便你就去挂号啊，看医生。
在这边先打一个预防针哦，因为我可以理解，可能有一些人这个时候会对于我们的一些言论会不太高兴，因为我们刚刚比较激动的时候，可能听起来很像是在批判。那我必须说，每个人的背景，或是你遇到的好老师，或是不好的老师，可能跟大家都不一样。就像是我说的，我的确有遇到一些好老师，但是有一些可以做更好的地方。所以或许我们刚刚讲的某一些点，对你来说是一个尝试，就是欸，这个不是本来就应该要知道的吗？或者是欸，这个不是在哪里哪里哪里有学过吗？什么生物课啊，或是你家里有教你啊什么的。只能说我们自己的经验起来会觉得学校可能可以再更完善的去让这些课程也变得很重要，而不是这些课程随随便便可以被借出去考试。我们要强调的只是这个点，因为其实有非常多都应该要教也必须要教，但是没有规划，所以导致看起来这些课很废，然后最后被借走。我现在才打这个预防针会不会太慢？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啦，因为对我来说的感受上就有点像是，如果你真的都要借出去考试的话，那你就不要在这些课程上再设一堆评判标准要给学生打分数了，反正你就已经觉得这个课程就是可以随时被借用啊。
我们下一个课要讲的是音乐课，应该也是所有人心中的痛吗？因为我觉得音乐课的考试也是莫名其妙的。这份音乐课就是一般国高中会出现的音乐课哦。如果你是读音乐班，或者是你有相关背景的人，那这边的状况可能会跟你的不太一样。我觉得音乐课是大家的痛，第一个点应该就是上国中之后会接触到直笛这个东西，然后就一定要考直笛。坦白讲，我现在想想也是蛮问号的，为什么是直笛呀？
可能方便取得，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比较不会说门槛很高的那种乐器吧。
可是在音乐课这个点呢，我就必须认同你刚前面对于体育课的那个愤恨不平了，因为我们以前音乐课考试是考唱歌，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型的出糗现场。因为当然对于很会唱歌、很爱唱歌、很爱听音歌的人来讲，这可能是一个他展现的时候，就跟体育一样嘛，你的篮球很好，你就是赢得满堂的掌声，然后大家还会说啊好帅，就是会这样。因为本人偏音痴，就是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多会唱歌的人，所以以前国中在考试的时候，我的天哪，真的是一个一个上台唱歌，下面全班都盯着你看。我想说，天哪，这到底在干嘛？我好想死哦！
你这样让我想起我以前的确真的有这样子，而且就是全部人一个一个轮流上台唱歌，然后老师伴奏，然后你就要唱。一样啊，不是每个人都擅长这件事情。你怎么会使用一个通俗的方式说，所有人都必须要这样，然后还用这个方式去给学生分数？
我现在仔细想想，当然我们的主科也全部都是需要经过考试跟评分的，可是差距就在于说，基本上考卷是毕竟是独立的，所以你不会那么容易的看到别人的分数。但是你这个唱歌真的是全班都听你烂欸，就是你会被笑一整个学期都很有可能。为什么不能我跟老师这样关在一起，然后我唱完以后他评分呢？那我还不会那么受伤。
可是的确我有一个老师在国中的时候，他考试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学生进去考，他不会有其他的同学，我觉得他就是想要试图避免，就是啊，你不擅长没关系，只有老师知道，你不会在其他同学面前出糗。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我大学有一门选修课叫摇滚乐，然后现在说起来真的很好玩。当然他是大学选修，所以我也是看上了他是摇滚乐我才去选的。可是他的教学内容真的是我觉得在很多音乐课，可能甚至不用到大学，在国中高中的音乐课就可以进行的教学内容。他真的是从最开始摇滚乐怎么出现，到后来各个不同的风格的摇滚乐，甚至主要介绍一些所有人应该都知道他是谁。他在讲摇滚乐这个乐派，就是说这个一种流行的乐派的时候，他是很认真的去讲他的发展原因，但他不是只讲历史，他同时也会播放他讲的那些音乐，然后会适当的暂停提醒你说，他刚刚这边使用这个风格在那个时候叫什么，然后他还会讲说这个人最有名的专辑是什么，曾经上过比如说他得过格莱美奖啊，他拿过什么空降榜什么之类的，类似这种东西。这个就会让我觉得，这个我会想听，我会想要继续听下去。我觉得音乐就是应该在适当性的时候让学生们去了解这些东西。我说真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在大学时代开始，你比较有自己的时间之后，在听音乐那些无意间过程当中，慢慢突然发现说，我好喜欢这种方式的音乐哦，才开始去钻研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的。可是这东西其实应该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在小学时之后，国中高中的时代，包含乐器的使用什么这些也是一样的。你可以说啊，那个有健康问题、卫生问题啊，没有办法让他吹吹看。你只要让我看看吧，让我知道那长什么样子吧。 我相信有很多人这辈子根本没看过大提琴第一琴棋长什么样子。在我印象当中，这个是一个音乐课可以传达给学生的东西。因为就我所知，在国外的课程是他们很多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我是觉得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我虽然说我的音乐课，我记得啦，一点点的印象中有教过乐理，但是是非常少的一个部分。而且我记得当时老师教乐理，纯粹只是为了他之后想要考笔试的时候想要考一些乐理，所以其实是学起来是偏痛苦的。而且他的教法有点类似像是历史课的教法，就是哦，在那个年代文艺复兴时期的话，有几个什么作曲家，然后怎么样，他们的风格是各自是什么什么什么。
好糟哦，
就是没有跟我讲说哦，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以前的背景是什么。或许那变得很像是音乐班或音乐课或音乐系，就是他们真正专业的人在处理的。可是因为我长大之后，因为本人身处欧洲，要接触到音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容易了，就是古典乐或是各个不同的管乐团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很像智障，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不懂。欸，我连今天的这个音乐会他们演出的曲目是哪些我都未必听过，连最有名的我可能都没有听过，或是我们都听过但我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觉得说不是啊，我们以前音乐课到底在干嘛。我想说我有这么不专心吗？我也蛮专心的啊，我还可以叫得出几个人的人名，可是我的人名跟他的曲子还有他的风格都对不起来。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也听不进去，我可能会觉得好无聊哦，怎么好像又多一个学科，多一些人要认识，多一个历史要认识。只是我现在仔细想就会觉得说啊，我感觉是一个好粗俗的人，怎么好像这些东西我都不懂。
其实我真的觉得在学校这些教育，起码在国高中真的不太需要你到多深入，你就是领进门就好，你让学生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至于要钻多深是他的事，那是他的人生，他自己决定就好。很多人可能知道卡农嘛，卡农非常有名，但卡农作曲家是谁有人知道吗？可能很多人已经讲不太出来了，就帕海贝尔，但是他是哪一国人知道吗？不好意思，连我都不太记得他是哪一国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以前曾经接受过的这些课程很多都是有点像是他根本也不算是起个头给你，他有点像是他也是来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打工仔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啊，我就是来把这一个小时的课上完的，40分钟50分钟啊，反正我就只要跟你们讲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要干嘛啊，你们要听不听随便你们，反正我就是会做我要做的事情啊，做完了之后啊，好，下课，哎同学拜拜，然后学期结束啊，给你们一个分数，好了，没了。
很多事情可以讲，欸，就算你说哦没有必要教一些比方说西方的东西，我坦白讲你也可以教比方说以前台湾哪一个年代流行的音乐是什么啊，民歌是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当时流行的歌手是什么，然后放几个片段给学生听。现在大家收听音乐很分众，可是有多少人纯粹只是把自己没听过的音乐就说老歌老歌，你也不会去懂说欸为什么那个年代流行的是那样子的歌。就像是近几年来嘻哈音乐可能才比较抬头大家才看到，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们爸妈那个年代那么喜欢民歌，我其实自己听到民歌有些我也觉得很好听啊，那我就会怀疑说欸那为什么现在做不出这样子的音乐，就一定也会有一些时代背景的差距。你说你不想要去教一些古典乐的东西，其实也可以教这些啊，就是教自己本土台湾的东西。你不要说国小就教一些民谣类嘛，坦白讲我国小那个时候音乐都不是一些民谣，欸，就是也不是什么大家都会的那些什么鲁冰花好像有教吧，可是其他的一些音乐都比较偏向是音乐课本里面不知道是谁创出来的那些曲子。然后我记得我国中除了考唱歌以外，大概打节拍打了3年吧，就是一直在练那些音符，然后音符就算了，你要看懂谱哦 OK， 可是不用一直打节拍吧，打了3年，然后每次的考试就只是在拍手拍那些节拍而已。高中呢就是老师很想考笔试，所以就是把他教的跟历史课本一样啦，最后大家考乱七八糟，因为他也没有真的要当人，就像你说大家只是虚音故事而已。
对，我觉得你讲的很关键，因为说真的你像台湾有很多歌有的是从日治时代开始他就有的一些东西转化而来的翻译来的或怎么样的，或者是一些台湾本土的一些民谣，比如说望春风或者是雨夜花这种好了，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可是我也相信有很多人是他知道但你真的叫他唱他也唱不出来，或者你叫他哼他哼得出来，但他不知道那是谁写的，他不知道背后为什么会有这一首曲子，这曲子是怎么来的，或者他想要代表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个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可惜，就是其实这是这块土地上的东西，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在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最多的就是什么你出国的时候搭飞机回来的时候上飞机那一刻播那个东西，你听那么多事你就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那个什么，然后人家说啊是什么， 然后你可能还讲错，因为我就有朋友不止一个，每次是雨夜花他都会说是望春风的、啊，每次说是望春风都会说是雨夜花，然后我就头有点痛，我说、欸、其实那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下一个科呢，我觉得算是有用，但是一样可以教更多，叫做家政课。
欸，你们以前家政课就是是强制男女生都要做一样的东西吗？因为我有听过有家政课是两边做不一样的事。
哦，我们是绝对全班一起上，所以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国中的家政课，当时其实我觉得很好的点是，我们好像真的有教煮饭这件事吧。
哦，我正想问这个，就是我想问你有没有上过烹饪。
有，而且我觉得最有用，虽然听起来很像白痴，可是当年我记得是国一，我们真的有教怎么开火，怎么热锅子，怎么下油，怎么煎荷包蛋，然后老师是靠那个荷包蛋你有没有煎焦，你有没有好好翻面，有没有破掉来评分。然后当时其实好紧张，我记得我还跟家里的厨房跟妈妈借一下，然后练习煎荷包蛋。仔细想想很像生活白痴，可是真的在国一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必须要具备这个技能欸。但我可以说啦，如果你的家境可能比较辛苦一点的，你或许国小就被迫着去学习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家里的厨房永远都是妈妈的领地的话，你可能那个时候是你真的第一次主动的煮东西给自己。我觉得这个教的是很好的，就真的在国中的时候学会了。
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在高中时候的烹饪课有教我们怎么做饼干，它是从如何揉那个面团，怎么打那个面团开始，然后开始跟你讲说这边要用低筋面粉，这边要用什么东西。我说真的，那个是奠定了我对于甜点真的让我知道我对烘焙是没有兴趣的一个基础。它真的好复杂，就是它有好多程序，然后很多时候时间都是关键，你什么东西一定要只能大概多久，你超过太久它就完了。像比如说它面团发起来啊什么那些，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去这么仔细的人，我就有点粗枝大叶，反而会觉得会烘焙的人很厉害，因为我就不擅长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就觉得啊那太猛了。起码你要让学生们了解开瓦斯，然后你在瓦斯炉上面你如何控制火候，什么情况之下你要注意什么东西。我真的知道有很多人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他也不知道该先做什么事情，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你起码可以让学生们了解说，比如说菜的菜根那个头不要吃，要切掉啊，洗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东西哦，然后怎么样去让扒那个菜，让那个菜切成什么状况比较好熟或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是一个对他以后的生活有帮助的一些尝试。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算是加强的部分，就是首先我对于我们以前的家政老师都给予好评，他们至少有教最基本的技能。那当然接下来比较偏向是学理方面，比方说哦加盐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啊，然后比方说你要不要加糖啊，然后什么这个时候可能加点酒的话是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或许可以加强，但我也不确定在国中那个时间教小孩子能不能听进去，因为他很难实做啦。只是因为这些呢，我个人都是从要么是很会煮菜的朋友那边得到的知识，要么就是型男大主厨。可是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家政课也可以教，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因为厨艺闹到一些笑话。就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吧，他是完全不会煮菜，然后他有一次想要烫花椰菜来吃，就他就问了我朋友说欸，我想要烫花椰菜来吃，我要怎么做。然后我朋友是一个非常会煮菜的人，他就很单纯说你就水热开以后丢进去不就好了吗？结果呢，他拍的那张照片就是整朵花椰菜一大颗的那一种，完全没有把它捏成一节一节小小的哦，一大颗一大朵那种，直接整颗这样丢进去，然后拍给我朋友说啊这样子，然后嘞，然后我朋友直接想说哈什么，然后那个人也没说错，那个人就恼羞成怒说啊你不是说丢进去，我丢进去啊。
我就问他是怎么吃啊，我就问那么大一丛他是要怎么吃啊。
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像是迷因图，我以为他在骗我，可是我相信这件事情类似的事情一定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家政课可能重要点就是这些吧，他可能可以讲一些酱料的基本观念，然后什么跟什么加起来可能是最好的，或是爆香，或是你要腌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或是一些比例上面的东西。但是我们以前的比较偏实作性质，我觉得也很好，就像你说的，你理解到了做烹饪做一些甜点不是你要的东西。我也经历过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也有做好像是什么杏仁饼干那类的东西吧，我觉得很好玩，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我这不是我想要当职业的东西， 所以这有符合我们这一集一直想要讲的，就是有没有让你在学生时期去尝试不同的面向。我觉得家政课是有的，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讲到家政，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缝纫。就是我在家政课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学习如何缝纫东西。那时候好像是叫我们缝一个零钱包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很小啦，就是那种布袋。我缝起来真的很丑，可是也是因为了有缝过这件东西，我是有办法自己缝东西的，只是有时候有点笨手笨脚，但是我是知道那个原理，也知道该怎么样穿过线之后，我线要留多长，我要怎么判断那个线要留多长。我是透过那个，我才开始了解到说，哦，原来这是一种缝纫。那我说实话，你说我们真的有需要缝到什么哦很了不起的东西吗？没有啊，学那个东西真的是让我很多人的裤头可能都还是用扣子的，用久了就是会脱落啊。我是不知道，但我相信一定有人就是一脱落就换裤子啊。可是我是那种会自己把它缝回去的人。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是真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缝纫的，他就是拿一根针跟一球线给他，然后就那我应该干嘛？我现在要做什么？就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生活上用得到的事情哦。就你这个也不用很深入的讲说啊，当初第一个车线谁车的，不用嘛，你就只要让他们知道说啊，这些有基本的原理，然后怎么做要注意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可以让线穿的比较快。
我当时的家政课还有一环是做木工啦，但我知道有些学校可能会把它叫成另外一堂课的名字，但我们当时也是算在家政的范畴里面。就是从锯木头，然后到把它粘起来，然后到最后还要用砂纸把它磨平，然后在外面再镀一层胶什么的，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自己做。我只觉得好累，因为那真的做了一整个学期，做到中间会有点崩溃，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木头都非常的好削，然后要用手握着一根锯子，然后慢慢的这样子圆形的锯子，一个像那个英文字母 D 的那个样子，然后慢慢的这样锯。就是到了某一个程度，我真的发现哦，放过我，我真的对这个东西好没兴趣。而且你又不能锯歪，不然你那个椅子最后会拼不起来嘛。所以你是用铅笔画的线，以后就要照着那个方式去锯。我就觉得好累，我对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兴趣。可是做完整个椅子，并且它可以放在地上，你可以坐它的时候又很有成就感。我就觉得这也还蛮好的。我们老师真的有让我们一整个学期就是把它锯出来，而不是你知道什么放影片给我们看这种。
我真的觉得你讲的这个很关键，就是很多课其实到最后都只是看影片，就叫你看一堆影片，然后说真的，我不知道看影片到底要干嘛。而且我突然觉得很庆幸那时候 YouTube 还没有这么风行，不然我看大概更多课都是看 YouTube 影片，看一看就叫你考试，叫你下课了吧。
如果我们现在有听众，你是刚毕业没多久，或是你是还在学生时期的话，欢迎你来告诉我们是不是现在真的都在看 YouTube 或看一些影片。那如果是的话，我只能觉得很悲哀啦，就是那些老师的教师执照或者是他那个课的专业是不是可以还回去了。
就到底为什么就是用影片就想解决就是上课的东西？影片是一个学生回家也可以看的事啊。
我当时真的蛮多科目，有些时候会看影片，但是当时学生时期当然觉得很爽啊，因为看影片至少不无聊啊。比方说像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聊的军训课，我们以前其实会看一些类似像是什么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些纪录片或是什么的，虽然我也不懂，就是我们在台湾的军训，我们看一个美国西点军校的军训片要抓小。当然啦，你可以跟我说，哎呀，难不成你想要看就是真正台湾的一些国防部拍的影片吗？哎，我不知道，但我还是觉得看西点军校有点奇怪哦。那还有包括我们音乐课当时其实也看了蛮多影片吧，我们当初还看什么交响情人梦嘞。我个人很喜欢那部日剧，我也看得津津有味，也从中勾起了我对于古典音乐的兴趣，我也更想要了解更多的东西。可是还是会觉得在课堂上看日剧有一点荒唐啦，只是现在就会觉得那可能比较像是可以当成课后作业嘛，让小孩子自己回家去观赏，那也可以名正言顺的跟家长说小孩子必须看这些，或许是另外一种方法。健康课也在看那个什么恐怖家庭医学那种东西，然后吓自己吓个半死啊，就不知道为什么都在看这些。
我的健康课有看过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堕胎过程的影片。
我们有看，然后好可怕，真的回去会做噩梦哎。可坦白讲，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但是必须结合我们刚前面讲的，你要怎么使用保险套，然后你要避孕，然后一些什么性病的知识，这些要一条龙的系统要把它包起来，而不是直接看堕胎。我当时真的超级多女生尖叫，然后晚上来做噩梦。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要只是看它，才不会让它变成有点像是在吓唬人，就是你就是要 我就是要恐吓你，让你知道这有多么写实，多么可怕，你就不会这样做了。其实不是，是一个多面向的东西。就是你今天就像你说的，比如说保险套，其实避孕也不是只有保险套一种方式，避孕有很多种方式。你也会变成是你的教学也会变成把事情简单化，才会变成只是看这个影片嘛。我就恐吓你，让你知道那有多可怕，你就会觉得那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了解他背后的东西，了解他真正会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之后，让他自己去负担那个责任，看他做什么选择去承担就好了，而不是说好像一定就不能这样做，一定就怎么做。说真的，就是堕胎什么的，辩论万年不辩题。如果今天你已经在产前检查的时候知道这个孩子是会有状况的，他可能会很难适应这个社会，比如说有重大遗传疾病，他可能活不了三年五年，你要不要把他拿掉？在辩论赛当中非常常出现的题目，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说要跟不要都有很多点可以攻击的那种题目嘛。这个东西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决定，让自己去考虑。那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我提供你充分的知识量，让你更有参考空间的各种不同面向参考方式的一个东西之后，由你自己去判断你要做什么决定。
我们还有一个课没有要深入聊，但这也一定是很多人当时的梦魇，也是我本人的梦魇，就是美术课。
我刚本来以为你没有要讲这个了。
之所以没有要深聊，就是因为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因为我们家就是没有什么美术细胞，所以我哥跟我就是真的以前都好痛苦。那我只能说谢谢我们的美术老师都没有过于的刁难我们啦，就是还是有让我们成功的过关。我必须说那些作品做出来，我自己就是打完分数的那一刻知道有及格以后，我就会想要直接把它丢到垃圾桶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就是从国小的美劳课到国高中的美术课，哇，我真的是觉得我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但是可能有一个东西我觉得美术课可以教的，我不知道怎么教啦，我也只是先你知道就是打打嘴炮，就是怎么看画这件事。因为我发现我现在去美术馆或者是博物馆，那个画我看了以后，我看了旁边的解说以后，那个极度没有共鸣。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不会素描，我也不会水彩，我也不会油画，我没有各类型的绘画的知识。那这些可能也是你是美术班的人你才会具备，或是你对美术非常有兴趣的人你才会去学的。就对我这种就是超级美术白痴来讲，我只觉得好漂亮跟你在画什么好像很烂耶。
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因为这就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小时候一定有叫你买色铅笔过，一定有叫你买过水彩这些东西，我还有那个调色盘，你知道吗？那个挤那个颜料那个调色盘。但我觉得真正可以让学生们知道的事情是，这些不同的，就讲画画本身，因为美术实在太多种类了，就讲画画本身就好。素描它的重点是什么？它是想要用什么方式去呈现什么东西？然后这个素描它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如果是水彩、油画这些东西，它是用什么方式去想要呈现什么东西？然后为什么需要这样？比如说，可能那个年代，这个东西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问题或什么的。这个接下来才会开始是各种不同的派别，然后你只要去提醒学生说这个派别的代表画家是谁，然后这个派别的定义是什么，大概这样就可以了。也不用在那边很深入讲说什么什么一西元一六多少多少年，我真的没有那么有心力去了解艺术史，但是让我知道什么叫后现代，什么叫超现实主义画作，什么这些东西可以让这些人在起码他可以知道说，哦，我真的没有天赋，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也可能真的不会懂得如何欣赏，但他至少知道那个是有名的东西，不会有一种觉得一看到就这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丑啊，画这什么鬼啊。刚刚讲的，你可能去一些展览，去美术馆，你看到的东西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看它，怎么评价它，你的第一个反应就会是它一定很屌，不然怎么会摆在这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嘛。我们不是只是需要知道那个很屌的东西，而是今天如果你所有人都只知道那个历史上很屌的东西的时候，新的艺术家、新的那些画师就不会再被发掘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判断他厉害啊！你总不能拿他去跟比如说毕卡索、比如说米勒这种那种顶级的那种，说真的，死后东西突然爆值钱的这种人去比说，他我觉得他跟米勒差不多，不可能的啦。所以你要怎么去评价这些东西，或者是去理解他的东西，而不是好像是名人画的画就一定比较屌。你像最近很流行那种街头艺术家，可能在路边，你付他一点钱，他就坐在那边帮你临摹，就是单纯这样画而已。有的我一看就觉得他超猛的啊，就到底怎么弄得出这么快速，五分钟就直接把我脸画出来，什么意思啊？可是有的人可能你真的有专业知识的人会觉得这其实根本就没什么，这是糊口饭吃。那怎么去判断这些的差异？ 就是我觉得可以去学习的东西啊。可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以前美术课最常发生的是什么？那就给你看一大堆东西，然后看完之后你还是不知道那什么东西，不然就是叫你画一个东西出来，甚至还有其他部分，比如说陶艺啊、粘土啊。那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东西在干嘛，然后我也弄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来，然后我弄出可能我随便弄弄，然后老师说、你这个蛮有想法的，然后我想说干，我一点想法都没有，到底是哪里弄出来的？然后那个我很认真弄了，老师说我觉得你这个真的，你可能要再用心一点。我心里就想说，不是我很用心啊，到底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完全不知道，你个人观感吗？那凭什么是你来个人观感？我为什么不是找隔壁那个老师来个人观感啊？奇怪。
我以前上美术课真的有够痛苦的，就真的只是因为知道自己做不好，然后又笨手笨脚，然后可能周围附近只要有一两个那种天才学生，就是手很巧的、很会画画的，他也未必是有学过，但是就是很厉害的。好自卑，就是完全综合了我们以上讲的任何的课程，比方说你排球发不过的哦，你就自卑到爆；唱歌很难听的哦，自卑到爆；画画很丑的，哇，自卑到爆。
对啊，就是让我想起以前那种啊，那个画天空，我那个同学，只要蓝色的笔跟各种不同蓝色的笔随便交叉画个几笔，五分钟你就看到那个天空看起来好漂亮。然后我就是有一种。我也知道要用不同的蓝色，可是我要用怎么用，这样完全不会。
我就用原子笔啊。
对啊，拿那个以前那种原子笔，然后这样涂一涂，涂一涂，涂一涂，然后涂了半天，就有一种干嘛？不知道。反而最擅长的东西变成那个拓印，你记得吗？就是拿一个树叶，然后印在那个纸背后，然后拿那个笔在那边刷刷刷。废话嘛，因为那是印那个东西啊，因为东西只要压得好，用笔刷过去就解决了。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以前。没有认真上，或是老师也没有认真教，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开个地图炮，
或者是我们真的不太擅长的东西啦，
就是一些在国高中时期在非主科的时间你会上的一些课程，那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啦，搞不好你还会都很讨厌或是都超喜欢这类的课程。那如果你是从中学习到一些什么，或是遇到一些好老师，然后影响了你这一生的职业，就是因为当时打下了基础的话，那真的很恭喜你。那如果你是跟我们一样有非常多的怨言，觉得说什么东西可以教更好的话，那只能说如果你以后有小孩的话，你就家庭教育想办法去补足吧。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教改啊，或者是那些课本上面的内容，或是你真正能不能遇到一个可以把课本上面内容好好教好的老师，中间实在是太多的变数了。所以下一代教育交给我们，为什么会突然喊这个口号，我也不知道。
到底要交给我们什么？自己都不行啊，还要交给我们？
我可能就会跟我的孩子说，那个妈妈美术很烂，你自己要加油，因为我不能帮你做作业。
天哪，那小孩一下子就想说，啊，我还真想要叫妈妈你帮我做嘞。
然后就会跟我小孩说，三步上来哪里难，来跟我做，你没有练好不回家。
而且还一定要跟他讲说，现在新的那个观念其实都是走步了，你现在不能用那种方式打球，你一定要像妈妈小时候一样，那个该算是几步就是几步，那样才是真正的正统篮球。
好疯哦。那这礼拜就这样啦，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